祝愿各位主内平安，身体健康，灵命长进。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给我们无间断的引导护佑，我知道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虽然我们过去一年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又不知道前途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学习去面对，我们深信上帝你不会撇低我们，不理你想与我们同在。求圣灵继续去加能赐力与我们同在，使用今天的这一篇的信息，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通常呢，踏入岁首呢，就常常会有一些的立志的，是不是？冇咪啦，生性啦咪。记唔得咧？旧年你立志做啲乜嘢啊？即系会唔会咧？年年立志就年年如是咧？会唔会年年立志咧就年年如是？即系以我自己为例，我都唔止一年咧立志要做运动，系咪？不，通常都系咁噶啦。不过咧，我唔系冇做噶，系咁意咁啦，系咪？即系因为唔想付代价啊嘛。做运动固然要付代价啦，但如果你冇做咧，其实都要付代价噶，系咪？咁条腰咪多咗个圈咯，遮遮先。嗱，我对经济学嘅认识咧就好少噶，即系读书嗰阵时候咧，为咗要满足一啲基本嘅要求咧，读咗少少学分咁啦。不过仍然记得咧，要学个叫做 opportunity cost， 叫做机会成本。简单嚟讲咧，即系话咧，将啲人力物力用在某一件事，例如看电影才算，就放弃了其他的机会，可能你去看书啊、睡觉这样，其他的机会呢就是你看电影的机会成本。另一个讲法就是说，你为了看电影而牺牲了做其他事的代价，不难明白。在信仰上面，我们比较多讲，我好像很伟大，我为跟从主付上代价，因为即时你觉得做呢样嘢有啲唔易啊嘛，系咪？但系其实有啲嘢我哋应该做而冇做咧，同样系付上代价噶。一个好小嘅例子，当啦，我立志每日15分钟灵修咁先算啦吓。唔灵修嘅话，你谂下你会做啲乜嘢？朝头早可能喺个好暖粒粒嘅被窦，即系享受多15分钟啦。其他时间呢咪碌下手机，咁又15分钟㗎啦，係咪？咁即係话呢，你瞓多15分钟，你碌手机多15分钟呢，就係、是、你放弃零售嘅 opportunity cost， 你嘅基本机会成本。咪边样抵呢？做係要付代价，唔做呢都係要付代价㗎。咁我哋会继续去研读路加福音，思想一下为委身跟从耶稣付代价这个的课题。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9章57至62节，其中包括了3段去跟从耶稣很短的叙事，每个叙事2节经文。57节的上话，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个背景。那我们问他们究竟走一条什么路呢？要看回上文了。在上文51至56节就讲，耶稣和班门徒从加利利决意面向耶路撒冷行去了，甘愿选上受苦的十架路。他和门徒去到一个叫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不被接待。那么门徒就懒叻了，问耶稣使不使我即是吩咐火降下来去毁灭他们啊，这样就被耶稣闹了。更远的上文呢，门徒对内就争边个大，对外就山头主义排斥那些奉主名赶鬼的人。我们看见这班门徒仍然在摸紧学紧什么叫跟从耶稣，他们其实不是很明白。我们带着他们刚刚被撒玛利亚人去拒绝，而正面向耶路撒冷 受苦的十架路的这个背景，我们去思想今天这段经文。作者用3段的叙事去讲述了跟从耶稣的要求。第一， 第三两个个案是人主动说他要跟从耶稣，第二个个案是耶稣做邀请的。从字面看来呢，跟从耶稣第一个个案说什么呢？无枕首之处。第二个个案呢，连先去埋葬父亲都不得。第三个个案，先去辞别屋企人都不可以。我问啦，我哋呢度呢，唔理或大或小啊，我哋都有个阿姐头啩，应该系咪？我哋教会成日搞好多丧礼噶，要去探访好多亲友噶。呢段经文对我哋有啲咩意义呢？跟从耶稣系咪真系要求咁高？我哋咧最后今日嘅经文，我哋去思想一下。我先睇第一段叙事，57、58节，有个人同耶稣讲：你无论去边度，我都一定要跟从你。耶稣话：狐狸有洞，天空嘅鸟有窝，人子冇一个枕首之处。假如你参照马太福音8:19嘅平衡经文咧，就提到同耶稣讲嘢嘅系一位文士嚟噶。路加刻意咧唔提供呢啲咁嘅资料，似乎想将嗰个应用咧拉阔到去即系普通人嗰度。面对一位咁满腔热诚、主动话无论耶稣你去边我都跟实你嘅人，耶稣应该赞啊嘛，系咪？冇喎，冇赞半句，仲发出一个好严苛嘅提醒。估计呢个人可能以为咧，啊跟耶稣好似当时嗰啲犹太人咧跟个拉比学下嗰啲妥拉咁样，可能佢同佢一齐住，跟佢学嘢，一位跟一位名师吓、做一个入室弟子，咁啊系出名门咁啦。耶稣要俾呢个人知道，唔好净系睇见佢行神迹奇事嘅时候被人拥戴，喺现实里边往往过住一啲冇固定居所，要依靠其他人愿意去款待、愿意去供应，否则咧无枕首之处。上文先至啱啱讲到被撒玛利亚人拒绝，唔单单居无即系定所，呢个人大概唔明白耶稣正走向十架路受死。确实在当时的处境，一班门徒跟耶稣真是无家可归，而且要面对见证耶稣在十架路这个的危害。耶稣要这个人不要凭一时那种感动冲动就做决定，要为跟从耶稣计算代价。就好似咧，有时我都要去约见一啲考虑，即系话要入读神学院嘅弟兄姊妹啦。有年青人啊，真实即系类似个案啦。有年青人咧，听完一啲讲座，睇完一本神学巨著咧，就哇好有感动入神学院。咁我请问佢啦，你有冇读下圣经啊？少少啦咁样。有冇读下啲主日学啊？冇乜噶喎咁样。咁呢个感动系好嘅，系一个开始，系一个开始。跟住呢慢慢嚟，慢慢嚟，系咪？今日我哋跟从耶稣，我哋我谂呢度大部分人都可以安居，但不过又确实有关个侍者，佢哋真系愿意放弃好安舒嘅环境，去啲相对落后嘅地方去服侍，为咗福音踏上一个有危险嘅路。我仲记得咧，我喺神学院开学嘅第一日。刚刚就遇上有一位校友在宣教工场里面安息主怀，那院长就讲了，上帝呼召你们平时为主而活，是不是？那天加多句都估到了，为主而死。跟从主可能每个人面对着不同的境况，最核心的意义是我们要抗衡这个世界敌挡神这个的价值观，是不是？你要抗衡敌挡神的这个价值观，好自然你要预备你可能会被拒绝的、哦、如果你觉得跟从即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没什么辛苦呢，可能调回转你跟他们太过融合了，你预咗可能被拒绝，你要被呼召走上一个不是那么安舒的路，为主受苦是一个常态。今天我们仍然大致上可以享受一个安舒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小心跟从耶稣，盼望不会变到好像是回一间圣经学校 参加啲即系宗教聚会咁样。如果只系网上聚会，就更加似睇一啲嘅影片咁样。喺当下系一个咁唔容易、咁多变数嘅客观环境，盼望成为一个契机，我哋更加多去反思信仰嘅意义，我哋人生重新去定一啲嘅方向，去多啲操练为主受苦嘅心智。我哋睇第二个叙事59-60节，呢次系耶稣向一个人提出邀请。59节话：你嚟跟从我。跟住呢个人就话啦：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嘅父亲。嗱，表面睇嚟好合情合理，系咪？参照一啲资料呢，原来按犹太人嘅习惯呢，佢早上最紧要嘅呢，必须要诵读佢哋即系犹太人一个叫嘅土词，叫做 Shema， 就喺生命记6:4-5，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但系原来犹太人有一样嘢呢，是比念诵这个土词呢甚至更加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的父亲死了的时候，他有最优先的责任要先妥善去安葬他的父亲。看看40节，耶稣的吩咐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看来耶稣要颠覆他们当时这个优先次序。究竟耶稣什么意思的呢？首先我们想想这个人在一个什么处境里面。按犹太人的规条，你要为葬礼去准备那个尸体，一个星期以内你是不洁的，所以你不可以周围走。所以估计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父亲刚刚离世所以他见到耶稣。学者提出很多不同的可能，其中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人是要等他可能年长可能病患的爸爸离世之后先跟从耶稣。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制止容让那些不跟随主属灵上面死亡的人去埋葬一个肉身死亡的人。这个可能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安葬的一些的俗例是分两个不同的阶段的。首先呢，是要将家人离世之后将他摆在个尸体摆在个坟墓里面的石台上面。一年后呢，将那个骸骨就收拾好放在石台下面一些的骨坑里面。而这个骨坑呢，可能呢就会同一些先人的祖先的骸骨呢会摆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人可能是讲紧要等一年后第二个阶段的葬礼，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可能就是指他爸爸的骸骨和祖先的骸骨摆在一起。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在当时的处境，我知道耶稣正步向十架路的耶路撒冷，耶稣的死的有可能快过这个人去处理他的家事。耶稣不可以等一年半载你才是跟从我。不过更加深层的意义呢，这个表面上面很严苛的要求是一个羞耻法。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那个让字呢原文是什么呢？ Let go， 你放手不要理。你只管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专注做那些事，即是说呢，死人的事你 let go 啦，等死人搞回死人的事啦，你专注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啊，去传讲赐生命的信息，委身在神的国呢，相对其他人生的事务呢更加为优先。今天我们可能跟从主，我们的历程里面可能面对我们不同的境况，我们固然要履行很多我们即是家庭义务，很多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是当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愿望和跟从耶稣的要求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委身在神的国仍然是优先。以前我们经常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是不是？我们人生有太多有意义的事要去做， 只不过要分优先次序。以前话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在香港当下的处境，我连下个月发生什么事我都答不到你啦，是不是？真的要好去珍惜，做到就去做啦。好多嘢好有意义的，不过如果是次要的呢， please let go 啦，放手啦，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嘢搞住你啦， let go 啦。哪样紧要啊？趁有机会做咗佢先啦。在信仰实践的时候，我们不容易一概而论，不同的情况可能每个人的领受亦都不一样。我举个例，可能有人表面看来很委身在教会侍奉，但背后可能是为了他不想面对家里的很多麻烦事呢，回来即用侍奉逃避都不定。又调返转，有人说不好意思，我要暂停教会的侍奉，可能他为了好想按住神的意思，按住神的教导，好好牧养他的孩子都不定。所以关键就不是我们做紧啲乜嘢，而是我们点解要做。最紧要是看出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是用神的眼光，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履行各样的责任。当然啦，全港神的国，这个是责无旁贷。我们看第三个叙事，60、61节。有一个人同耶稣讲，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容许我先去辞别我的家人。耶稣同他讲，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巴勒斯坦的地势呢，就即不是很平的，你耕地的时候，如果你另转头望后面，你根本没有办法向前行，是吗？我们都估到，你怎会耕田的时候你向后望的呢？不配进的意思就是说不啱用，即不是说你入不到，你不啱用。一个依恋以往旧事的人，你不向前看呢，你不能够成为上帝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试想一下这个人他当时的处境，这个人称呼耶稣为主，从耶稣的回应，他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人，我估计这个人其实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又或者曾经考虑过跟住佢啦，不过又仍然未能够委身咁样。呢、这个人话要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屋企嘅人，睇嚟就唔系一定话同屋企人喺一个简短嘅相聚，跟住就立定心志要委身跟从嗰种，而系仍然好想啊，你等我去履行一连串我想做嗰啲嘢咧，拖拖拉拉犹豫紧。呢、这个系第一个嘅诠释。从这个层面去思考，我们试下联想到旧约一段经文，就是先知以利亚选召以利沙那个的场景。在附作经文里面，在列王纪上19章19至21节，请听我诵读，我只是看20、21节。以利沙就离开了只牛，跑到去以利亚那里说，请你让我先与父母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以利亚就跟他说了，因我对你所做的话，你去啦，然后回来。以利沙离开了他们，就宰了一对牛，用兔牛的器具煮肉给百姓吃，跟着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在旧约的时候，当以利亚选召以利沙呢，是比以利沙先跟父母吻别的噃，是不是？耶稣的回应似乎比以利亚严苛很多。刚过了圣诞节，耶稣降生在马槽，道成肉身，直接走上十架路，是开启了一个救恩历史新的时代。当耶稣正准备在这段路要走的时候，末世的使命来得更加迫切。不过更加深层的意义就跟第二个干很近似，这个这么表面上很严苛的要求是一种的羞耻法。耶稣在这里不是要拒绝这个人，而是要给这个人一个警告，人最初可能很愿意去跟的，不过后来呢，咦，原来跟耶稣是这样的， 遇上好多困难嘅时候，特别当耶稣走上十架路嘅时候，可能佢想寻回一条旧路。出埃及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啦。以色列民浩浩荡荡出埃及，走到喺旷野嘅时候，呢样辛苦啊，冇水啊，冇嘢食咧，抱怨啊，好想宁愿喺度翻翻去埃及为奴之地。今日我哋可能即系都会讲，不如即系啊，等我做完某啲嘢先啦，我就好好跟从耶稣啦。喺嗰啲迟啲先啦，等下先嘅过程里边，我哋唔想为住突破而离开我哋嘅安舒区，结果拖拖拉拉，我哋走回头路。耶稣喺度警告紧，踏出咗第一步咧，你就唔好回头放弃，即系跟从耶稣嗰种嘅委身，心怀异议嘅门徒。上帝唔啱用。做一个总结，耶稣嘅要求睇嚟好激进，要求好高，有啲好似唔合情理。关键就唔系字面嘅要求，而系从三段叙事里面讲咗三个跟从耶稣嘅重点。第一，跟从耶稣意味住你要同一啲去敌挡上帝国嘅价值观去抗衡，你会被拒绝。神可能呼召我哋走上一条唔系好安舒嘅路。第二，跟从耶稣全讲神嘅国系要摆一个好高嘅最高嘅优先嘅次序里边。第三，跟从耶稣，你踏出咗第一步，你就唔好回头寻旧路，唔好一个定义一只脚踏喺依恋旧嘅。即是世俗的价值观，另一只脚你说要去跟从耶稣，你这样一脚踏两船，上帝用不到你。三段叙事也都反映了三种跟从耶稣的心态。第一个，哇，好火热，好有感动，我奋身为主摆上。不过其实呢，他不是很清楚究竟当中的意义是什么，也都没有计算代价，又或者他是很委身，不过里面夹杂了很多一些不纯正的动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第二个呢，耶稣主动邀请他的，他的回应就是等我先做好那些事先啦。耶稣叫他你放手啦，我生命里面有太多有意义的等着我们去做，在这么多限制里面，你要懂得放手，分优先次序。第三个和第二个很近似，不过是人做主动，他很想跟从耶稣，但又依恋很多旧的东西，又不舍得放低，拖拖拉拉，不能够撇撇脱脱，把心一横做个决定。耶稣的重点不是要闹这些人或者要拒绝他们，而是要强调跟从耶稣和耶稣的生命结连是一个什么意思。立志跟从不是一个很感性的决定，是一个很慎重的承诺。当然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要操练的，每个人在不同的灵情要不断地去追求成长，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手，但是上帝有恩典愿意去挽回一个跌倒并愿意悔改的人。关键是人抓紧不放，这个是我和上帝不变的承诺。当我决志说要跟从耶稣的时候，我抓住他，我不放手，这是我和你的承诺。在耶稣的时候做门徒和我们今天做门徒，确实因着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情况，还有上帝在安放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份，个人走的灵情可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一个最优先的基础，是由这个基础去决定我们将其他一切的事排我们的优先次序。在路加福音的上文九章五十一节这样讲，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是耶稣知道自己上升的日子到，他就决定去耶路撒冷了。 表面看来耶稣居无定所，但其实他有着另一个更加荣耀的屋企等着他。耶稣从来不是无家可归。踏入新的一年，我们不肯定有什么放在我们前面。Omicron 就是来势汹汹，是不是政治啦、社会的环境仍然很有挑战。我们会不会更加懂得珍惜机会，多做主工？有没有一件事你舍不得放手的呢？拦了你跟从耶稣的呢？都有个小小好小的事，我家的东西呢很整齐的，除了我小小疑心，他是将他的书啊啲嘢摆到整个厅都是。我这件事成日即是在这里搞搞震，我自己最近想想，唉，咁小事放手啦，唔好嘥我啲即系精力啦，系咪？啲湿湿碎碎嘅嘢放手啦，唔好嘥时间做嗰啲次要嘅嘢啦。咁我哋感恩仍然可以有机会同我哋嘅屋企人、我哋嘅亲人、我哋嘅亲友相聚嘅时候，你系咪愿意按住上帝嘅眼光去爱自己嘅屋企人同埋你嘅亲友邻舍？鼓励大家咧，可以谂下用一啲更加合神心意嘅方法去履行你屋企嘅义务。例如可能你可以同屋企人祈祷，你可能一起试下参加个读经计划，或者如果你可以试下啲好简单嘅家庭崇拜等等。假如有一日为咗信仰要居无定所，或者话我哋唔可以常常为咗信仰唔可以常常同家人喺埋一齐，要远离嘅，或者你可能为信仰感到孤单嘅时候，我盼望你唔好忘记仰望永恒嘅家，知道自己从来唔系无家可归。我住上帝嘅屋企，我从来唔系无家可归嘅人嚟嘅。踏入岁首，你会愿意为主有啲新嘅方向咧？最近呢一两年咧，留意一下电视有一啲制造明星嘅大型比赛节目，大家都可能知噶啦，系咪？即系有男团啊、女团嗰啲啦。咁咧参赛嘅年青人咧，真系可以为自己嘅梦想咧，都去得几尽噶。嗰个咧减咗60磅嗰个咧，仲 keep 得住。你谂下，佢为咗参加比赛可以辞咗份工噶。有一个为咗喺好短时间要即系恶补佢嘅歌唱技巧咧，揾咗3至4个歌唱老师。当然啦，佢哋系为咗即系自己嘅梦想、个人梦想啦。但系既然为自己嘅个人梦想都可以去到咁尽，我哋为我哋嘅上帝国行尽啲都应该，即系系咪合情合理啦？踏入岁首，我鼓励大家咧可以试下立志。如果年年立志，年年如是呢，咁我今年鼓励你试下咁样去睇，你写低一啲你嘅立志，今日我都会咁做。你望下佢，要实践呢，梗系要付上代价啦，系咪？唔该，同时你去谂下，如果我哋唔做嘅话呢，如果唔做呢，我要付上啲咩代价呢？呢叫 opportunity cost， 你试下谂啊。你咁样谂呢，你就发觉，咦，可能即系边一个抵啲嘅？你明我讲咩？为什么有些属灵的前辈愿意为主将条命都摆上？为什么那么多关爱使者竟然是渴慕，即是前一排疫情未，即是可能在香港没有机票的，等快点有机票呢，就不是去一个安舒地方，去什么呢？回去那个即是宣教工厂呢，没有水没有电啊，那些地方。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要付上代价的，但相对如果去睇见好多生命因为唔可以同上帝结连而要付上更大嘅代价嘅时候，自己嗰把口话付上代价其实算不得什么。有阵时即我都自己讲，哇，付上好大代价，乜琴呢排即啦新年要讲到咁嘅，不停喺屋企就係写讲章啦，係咪？付乜鬼代价，有几大代价，即係真係算不得什么，係恩典俾你讲到，咪上帝唔嫌弃你。当然我哋各人，我哋身处在一个唔同嘅灵情里面，我哋唔需要做比较，但我盼望我哋唔好原地踏步，更加唔好即係走回头路啦。我哋呢度每一个人都我哋学嘅下一步， 新的一年，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去努力。有些嘢你要放低嘅 ，let go 啦，系咪？有啲要执起嘅，拎起啦，同学仔。你同你嘅隔篱邻舍最后讲一句：你为主加油好吗？嚟咯，你加油邻舍，为主加油，系咯。嗱，唔系口号嚟噶吓，你少少都好啊。读经计划一张圣经老老实实，即系我哋嗬，五分钟咪睇完啦。我哋一日即系成卷咁睇都系咁去啦，半个钟睇完一卷罗马书咯，系咪？嚟咯，即系付诸神，为主加油咯，从小做起，系咪？好想同大家有个少少即系安静默想嘅时间，请你各位谂下，有冇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拦咗你同上帝建立关系嘅？你愿唔愿意放手？你会唔会想有一个立志呢？这个立志是可以帮到你同上帝建立关系的。我俾一分钟各位，你想下有一样嘢，你可以立志同上帝建立关系的，不需要好宏大的。有什么要 let go？ 有什么要立志？你又想下，要实践你这个立志，要付上什么代价？都邀请你同时想下，如果我放弃不做这件事，又要付上什么代价？做和不做哪样抵啲？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每一个人走住不同的灵程，我们不去论断为什么某个人是这样是这样，但是知道我们要向上帝你去交账。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你知得最清楚。来紧新的一年，我们好想学习，我们去立志，哪怕是只是每日15分钟，我们再去分别出来同上帝你去亲近。或者有个别的弟兄姊妹真的可能在这里挣扎着，好不好将他生命摆上，全时间可能入一些的神学院，一些神学课程 去侍奉交给你。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下一步，我们要凭勇气，上帝你的信心，圣灵的鼓励带领，给我们能够跨出去。要新的一年，我们带着上帝你给我们的同在，你的应许，你就能够在你里面有成长。刚才我们在你面前很多的立志，很多的可能同上帝你的微声细语，要圣灵亲自去与我们同在，帮我们在你里面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愿主怜悯，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些你想对刚才的讲道的回应，甚至你说有些立志你要写低跟我们分享的，我知道有些你们的代祷事项可以写低，你教牧同工会为你代祷守望。